在我们读雅各书以前，我们还没有进到第一章以前，我们要把雅各这个人呢，要做一点介绍，来做一点介绍。雅各书是雅各写的，写雅各书的这个人是主耶稣的弟弟，是主耶稣的亲肉生的，就是玛利亚所生的，他的弟弟。
这
是
哪个
地方
写出
去？一个犹大，一个是雅各。那雅各这个人是谁？肉生的，他是玛利亚生的。就是雅各这个人，我们要区别和另外一个雅各，就是使徒雅各，要把它分别出来。使徒雅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，先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。十三章，今天我们读五十五节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。这不是路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，主耶稣是路加的儿子，又是路加。他弟弟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，而在这个次序来看，雅各是大弟弟，因为主耶稣是投胎的儿子，所以这个是雅各是他的弟弟，不会是他的哥哥。那么犹大也是主耶稣弟弟，但是一个小弟弟。好，这个我们一定把这个就弄清楚。这个雅各和主耶稣的门徒雅各是跟雅各不同的。我们再读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。第一节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全部能赶出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。底下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。那么这个应验，这个使徒主要是附到使徒里的爷爷名字雅各。主耶稣附到使徒的里面，你看第一个是彼得和安德烈是两兄弟，雅各和约翰又是两兄弟。这个雅各和约翰的父亲叫西比泰，西比泰。所以我们这个要区别这两个雅各，好不好？一个叫使徒雅各，一个叫做主耶稣的弟弟雅各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雅各书不是使徒雅各写的，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写的。好，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好，我们要慢慢要把这个雅各两个雅各要把它分别清楚，好不好？那么使徒雅各应该是比较早就相信了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呼召他，对不对？他是主的使徒，他就接受了。那么主耶稣的弟弟雅各，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七章。第一节第七，约翰福音第七章从第一节读起。这次以后， 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解禁了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你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，是因为不信他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，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，他的弟兄们根本就不相信他，不相信他。所以雅各和犹大都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不相信他。不相信他。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雅各才开始相信主耶稣呢？看来是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才开始相信他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请读哥林多前书15章。3节读起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债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又显给我看。我又能为一道长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出生第一派生的教会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使命什么恩才成的，因为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也不是我，而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第7节，主耶稣复活以后啊，就专门显给雅各看。那你就说这个雅各到底是使徒雅各，那个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啊？好了，那么因为这里有一句话是第5节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什么12使徒看，这个12使徒里头就包括了使徒雅各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已经看过了，就后面就不要再提专门显给雅各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看了最面后面第7节说到，然后显给雅各看，是指的主耶稣的弟弟雅各。
那后面显的
再
显给众使徒是哪些使徒呢？
众使徒就是指的12个使徒了。
就是显这一次，后来又显
这一次，又显这一次，好吧？好吧。那么，这个显给雅各看看的，这个就是他的弟弟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你看啊，第6节，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，这500多弟兄不能称为使徒，好不好？那么主耶稣在复活以后有多少天呢？是有40天之久。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，把他自己显现出来。那么亲爱的读使徒行传的第1章。3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。他受害以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这个使徒啊， 就是做石头烧石头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别的石头啊，保罗也是后来的。四个四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述神国的事，好吧？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。
恭喜你，主耶稣。
提亚菲罗是一个在当时的，他是一个管理这个犹太的，好不好？犹太这个国家的一个一个官人吧，提亚菲罗。他这个人呢，他是跟着六家啊，六家来学主耶稣的福音，好不好？因为在路加福音啊，他也写过这个人，大家提的这个问题啊，你可以对路加福音，第一章第一节，提亚非罗大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这个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，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，他主要是写对这个提亚非罗，他教他来学习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是一个大人，他当时是一个官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讲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个雅各，看的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了，就把这贝格弟弟改变了。啊，把它改变。好，那么我们还要看第一个，我们把它分清楚了。第二个，我们还要去对使徒行传。第一章。第一章就是说。我们是对于第九节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种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晚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：“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天身边的耶稣，你们就要怎样往天上去？”他回答这样来。那这个就是说，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，给门徒显现，啊，让他们看见，哦，我的像一个显现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复活，他复活，所以很多人就因着这个原因信主耶稣，包括他的弟弟，因为主耶稣一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，主耶稣跟他们讲论了神国的事情，所以主耶稣就升，最后就升天了。不到神那里去，因此我们说主耶稣的工作应该是分成只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三年半在地上，对不对？第二个还有四十天复活以后，主耶稣还在做工，还讲论神国的事情，四十天之久，然后四十天之久主耶稣升天，所以主耶稣四十天以后就在天上坐在什么右边，一直到现在仍然在工作。所以我们常常把主耶稣复活以后这四十天的工作把它忽略了，他们只想着把手在三年半在地上，实际上复活以后这个工作非常重要，因为复活向人显现才能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他是玛利亚的儿子，一般的人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，他不可能复活，所以他的弟弟们就相信了啊，肯定他复活。那么第一章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十二节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，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德罗麦、马太、亚非诺的儿子雅各、菲利达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。 这个人就是指着富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等同情合理的恳切祷告。你看耶稣的弟兄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这些弟兄一起包括了四个人就在里头，好不好？他们也去了。这个他的弟兄里头包括雅各，这里就没有提他弟弟雅各的这个名字了。前面提了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就提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雅各当时还不出名，他并不出名啊，所以只是他的弟弟，他的弟兄啊，雅各不出名的。好，
这个犹大也是很出名
啊，犹大不是那个，不是卖主耶稣的人。
对，
雅各的儿子，这是雅各儿子是那样一个人
吗？那是各做兄弟，
哦，各做兄弟嘛，犹大嘛，好不好？这个不是的啊，这个不是那个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现在这些人，这个使徒的形象都记载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使徒雅各的遭遇，那要读使徒行传的十二章。第一节，那是希律王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那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了彼得。那是正是出校的日子。那么你的使徒雅各怎么样？被杀了。到十二章，使徒雅各就死了，就被杀了。所以使徒行传十二章以后又记载的雅各，就不是使徒雅各了，那就应该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。好，那我们请读使徒行传十五章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，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。因为 这些弟兄是从犹太下来，他们是犹太信犹太教，守摩西的律法。第二节，保罗、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，众门徒就定规叫大保罗、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首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，见使徒和长老，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。好了，那么因为他们要基督徒啊，你现在信了主耶稣，你们都要受隔离，否则你不能得救。这个是错的，因此保罗和巴拉巴和他们辩论，最后就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。第四节，到了耶路撒冷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就接待他们。教会我们上次说的就是会众，还有使徒，还有长老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章使徒里面雅各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使徒雅各已经没有了，刚刚我们讲十二章他就死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读第六节，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，就是隔离的事情，辩论已经多了，彼得就起来说，好了，那么这是彼得来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彼得是使徒，彼得也是长老。我们怎么知道彼得是长老？请你不要把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关起来。现在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。第一节，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，通想后来所要显见这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，你看到没有？ 一个是他是长老，他又是主耶稣呼召的使徒，他当时也是长老。好，我们再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四五章。十个星期的四五章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读第十二节，众人都默默无声，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，是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。他们十三节，他们住了声。雅各就说：“诸位弟兄，请听我的话。”好了，这里雅各来，所以这里看到雅各啊，当时使徒雅各死了，好像这个雅各就起来了。他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呢，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，重要的位置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呢？因为他说话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要请读另外一处圣经，就是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。请我们读第一章。请你读第十四节东西，这是保罗自己说的。我又在犹太教中，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然而那把我从骨夫里分辨出来，又施恩造我的神，竟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到外邦人中。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色。十八节，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同他和他同住了四五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你看，这个上他去了，看见了雅各了，是这个雅各是主的兄弟。
这是主兄弟雅各
也
使徒，除了别的使徒，
自己
别的使徒。
哎，自己别的使徒，这个是十二个使徒以外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使徒，这里还讲，没有说雅各是使徒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是他不能成为使徒呢？使徒一定是要主耶稣呼召的，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不是呼召，不是使徒。保罗为什么是使徒？因为主耶稣呼召他，在大马士的路上，好不好？所以雅各他不是使徒，但是雅各这个人，他的当时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我们读，他的地位很重要，读加拉太书的第二章，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，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。好了，他成为柱石了。那么十一节，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。因他有可得之处， 我就当面抵挡他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已鲜，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。即使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受隔离的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这个人巴拉巴也随我装甲。但我一看见他们的行得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就计划说：你既是犹太人，又是外邦人行事，不是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当时雅各在耶路撒冷的位置是非常重要，他是祭司。所以连那个彼得出来以后啊，在外邦，因为安提阿是外邦的教会，外邦人很多，他和外邦的弟兄一起吃饭。但是雅各那里的犹太人也来了，他赶快就不跟他们一起来，就躲起，就走开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他怕？怕什么？怕犹太人。你更怕为什么回去对雅各一讲就麻烦？所以看到雅各这一个人是守律法的，啊，守律法的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雅各是守律法？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《使徒行传》的21章。17节，到了耶路撒冷，就是保罗啊，他们一起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。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看看保这个雅各现在是长老了，他不是使徒，彼得是使徒又是长老。但是他只是长老啊，就这样。那么这个就是雅各，不是使徒雅各，使徒雅各已经死了啊。现在我们再看这个雅各对保罗是什么话，29，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，对保罗说：“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都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怎么样热心？好了，那现在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信主耶稣有多少万呢？那你们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吗？那么这些犹太人就信主耶稣又要怎么样守律法？那个信主都有多少万吗？”而且都为律法热心，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不要对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规条。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个米雅各就很麻烦了，他是长老，你保罗在外边是要人家不要守摩西的律法，这个要注意，保罗不是说不要律法的，是不要用人的办法去守律法。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好律法，所以他说，那你该怎么办？你那个怎么办？他就给他出一个主意了。你看第23节，你照我们的话行吧。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有愿在身，你带他们去，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他们拿出规费，教他们遗体。所以剃头，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生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，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无归道矩，遵循律法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在笑扫罗，保罗去守律法，他要叫保罗对这4个人去拿归费吧。啊，这个洁净的礼就是犹太人，这是摩西的律法上的。保罗就说不要守这些规条，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，因信就称义了，不守这一个，但是他要保罗去做，因为不做不得了啊！因为信犹太信的人有好多万了，犹太都为律法热心。现在如果他们听见你怎么办啊？保罗啊，就照着他们一直去做了，结果这一做就做糟了，就糟了，糟了啊，就糟了。 为什么不做这个事？你看第二十六节，于是保罗带着他四个人，第二个与他们一同洗了洁净礼，进了殿，报名洁净的日期，满足这个祭司与他们个人献祭。那么这个保罗还要让祭司来献祭吗？他献祭这个。那么我们今天只相信主耶稣的祭，对不对？被我们称为赎罪祭。你看二十七节，那七日将来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，就手中作用拿下他，好吧？这是保罗出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个问题一直要把使徒行传记完，就记得保罗这个事情。看到保罗这样做啊，雅各劝他的话，就保罗原来所说的东西是不相同的，啊，不相同的。
这是错的。
我们从圣经来看，这是错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没去守规条？你怎么又去到圣殿里去？你怎么等祭司来给你献祭啊？这都不对嘛。
那保罗他怎么
是
正常
的？哎，保罗的错，这个这的确是有问题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当时犹信这个信主的犹太人有好多样。保罗在外邦人中间很多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就是说不要守隔离，不要守这些摩西的规条，因为这都是过去了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保罗肯定他是雅各嘛，是长老了啊。这个是保罗听着雅各说的这个话，我想说他是软弱吗？说保罗是害怕吗？看来我们就不敢这样讲，也许他就是顺服，从这个来看，对不对？顺服，但是他就想，我不去献祭，那个是祭司献祭，这四个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只是陪着他们四个人进到圣殿去，保罗没有做这个事情，他是陪他们去，帮他们拿会费，就是出一点钱。保罗就想，也许我这样做，我没有背叛我的信，我传的什么信了，对不对？保罗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这一件事情是错的，这是雅各教他做的，这件事就引起了很大的后果，很大的后果。我想，这一件事情呢，我们就说到这个雅各这个人，我们现在来看呢，他是和这个是律法是很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以后读雅各书就会看到这些事情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专门把雅各这个人我们读一下，雅各是2:3-5，用这一本可以，用这一本，它后面的2:3-5，这一本2:3-5，这本也可以。你要他2:3-5啊。2:3-5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使徒行传的前一半都不是这个雅各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要读的雅各。但是使徒行传第12:17，因为12的第二节是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12:17，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，这个雅各就不同了，就是主耶稣的弟弟了。12:17，彼得从监狱里面放出来，就要他们去告诉雅各。好，那么你看到雅各当时从使徒雅各死了以后，他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我们刚刚说称为柱石，我们也相信他就是长老，因为很多都是他说出来的话。好，那么这里犹大书的第一节，犹大这个人是什么呢？他那里是说雅各的弟兄犹大，什么名义就是讲是主耶稣的弟弟，好不好？ 那么雅各书中呢，我们要读第一章第一节，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，称为仆人，而且很多事情都是他在那里说话，我们相信他就是长老啊，因为也刚刚讲了，去见他长老。好，关于雅各，我们先有一个概念，我们就这么多啊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去雅各书。第一章，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上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。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现在我们把这几节圣经，我们把它那么读一下。第一节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。现在雅各他自己说他是神的仆人，又是主耶稣基督仆人。请你看这个主耶稣的主字下面有编号的，就是原马文里头。主耶稣是被称为主的。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因为现在有一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，他把新约里面很多的主这个字就是表成神，他说主耶稣不是主，神才是主啊，他是这样来解释。那么这里我们明明看见雅各怎么称主耶稣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他是雅各。底下第二句话就是请上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他为什么写这封信呢？这封信写的是上注，就是有分散，有很多人分散。为什么当时分散呢？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，很多人都离开了啊。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八章，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，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大、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好吧，你看门徒就分散了。这里说到的门徒一定是基督徒了，一定是基督徒。因为是基督徒，很可能也有这些人里面，很可能很多人都是犹太人，也为律法热心，这些人都是受到逼迫了，他们就分散了。所以今天雅各这封书信第一章，他是请上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你看他写呀，十二个支派，那是明明写给以色列人的，写给犹太人的，他不是写给外邦人，那叫支派啊。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是不讲究支派的，是只讲基督徒你有没有什么生命，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，什么人都好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不管你只要信了主耶稣，你就是门徒。所以他这一个是上注十二个支派，就是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他们就分散出去了，可能分到很多的地方去，他就这封信写给他们，也问他们的安。这个支派分出去啊，在一个地方也许每个支派都有，也许一个地方就是一两个支派，那么这信拿去他是问支派的安。这一种的写法就非常特殊了，和保罗的书信就不同了。保罗就写的弟兄们，你只要是基督徒，这一种支派就说明他那个犹太的从 统啊，那个民族啊，还有说肉体的这个关系啊，非常的浓厚，非常浓厚。因为他原来的耶路撒冷，他就是和各个支派的犹太人联络，他做长老嘛，又以律法热心，既信了主耶稣，又以律法热心，看来有雅各是这种人，所以他就请十二个支派啊，请他们的案。那么实际上，他实际上他就是和犹太人联络一起，啊，犹太人联络一起，所以十二个支派。这个安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安字，是喜乐的意思。意思愿意的喜乐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们因为受逼迫分散出去了，离开耶路撒冷，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家，自己的产业都离开了，那么就希望能喜乐了，所以这里就把它翻译成安字。实际上你查这个字的原因就是喜乐，这个比是第四段说你们要喜乐，就是这个字啊，要常常喜乐，就这个字。第二句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你看没有，他们分散出去了，到别的地方去，都是新的地方，新的事业的开始，新的生活开始，还有信主耶稣，还有新的侍奉开始，所以一定会遇见很多的试炼。就是落在北班的试炼，北班的意思就是很多的试炼，很多的试炼里面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遇见了试炼，要把这个试炼看成是喜乐，啊，是喜乐。第三点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就生忍耐。信心经过试炼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信心的道路上，就是信的道路上。我们遇见许多的事情，许多的试炼，就是在试炼我们的信心怎么样。所以我们有一些试炼，就是说神未曾允许天色长满，人生的道路花香长满，没有的。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一定就要经过许多试炼，甚至有的时候你祷告好像什么都不听啊，你要求什么都不听，是把我们摆到一个信心的道路里头去。好了，你就要你在这学功课，你遇见了试炼，遇见了困难，你信不信，信不信神能够带领你，信不信神还与你同在，信不信神会关心你，神不会把你丢掉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许多的困难，身体的困难就是疾病，环境的困难和人中间的困难，工作上的困难，各种的困难，这些困难的目的就是试炼我们的信心，你信不信得过神管理这件事情，你信不信得过这些试炼是神允许临到你的身上，你信不信得过他是你的主，他要负你一切的责任啊。基督徒一定要经过信心试炼，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不是一帆风顺，不可能一帆风顺的、那么为什么就是要信心要经过试炼。当我们经过试炼以后，就是什么，产生了一个忍耐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基督徒怎么能够忍耐，我们就说哎呀，我没有耐心，我要忍耐啊，我要忍耐，我这个脾气赶快不要发呀、我要忍耐下来啊。什么时候能够忍耐？忍耐来自说你经过了多次的试炼，你相信神以后你才能够忍耐，你如果信心你不相信神，你就没有办法忍耐。
你自己都忍不下去。所以我们在忍耐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一直相信神，所以我们会忍耐。我们相信神不会错，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我们相信所有临到我们的环境，哪怕是最不好的环境，都是神允许的，都是神允许的。你甚至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头发他都死过，所以神允许所有的环境引导我们，就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。你相不相信他是神？你相不相信他是耶和华？他是。如果你相信了，你就忍耐了，你就忍耐。不是忍耐一天两天，那是一件事情，不是那个忍耐。你那怎么办？我会到神的面前去，我不凭我自己的办法去做，我乃是先祷告，先依靠神。神啊，你一起这件事情引导我，我怎么办？我就到你面前来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，我仰望你，等候你。你看，这是忍耐，啊，忍耐。主啊，我要明白你的旨意，要明白这个旨意需要忍耐。好，所以信心四个经过试炼以后，就产生忍耐。第四节，但忍耐也当成功。这里有三个字，当成功这三个字，希腊文就是完成的意思。啊，成功的字就是完成。就是你们有忍耐吗？就会有完成。功就是指的工作，神的工作。那就你如果有忍耐，神的工作就会在你身上完成。这就是意思，神的工作就会在你身上完成。完成到什么？是你们成全与完备。这个成全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当成的那个成，当成功那个成字是一个字，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能够完成了，就是我们怎么成全完备，就成为完备的意思，在原文就是 whole 的意思，完全。我们就会完全到一个程度，程度什么程度？毫无缺欠。这个缺欠就是没有需要的意思，没有其他的需要。神在我们身上就做得非常好了。当然这一个我只相信，不是只说属世的东西，比方你没有工作，神给你一个工作，那就是外面的东西，这个一点不难。这个神要把我们这个人充满信心，这个难了。你在困难里头你还信神，这就难了。在困难里头你们的忍耐，这就难了。神所要给我们的是要有信心，要有忍耐，这就是属灵的美德了。神要成全这一个，是我们全备的、完备的，没有其他的需要了，满足了，在神面前，属灵的长进了，我在主的面前满足了。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属灵的满足了，这个人好像就没有其他的需要了。除了神之外没有其他的需要。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还没有满足属灵生命，生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他需要的东西太多，这个我也要，那个也要。哎呀，我也想到我的孩子又怎么样，我的家庭也怎么样，我的经济又怎么样，我住的房子又怎么样，根本他都要想，需要的太多。但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属灵生命一长进以后，他看到神就做他一切，他觉得说除了神以外其他我没有什么需要。为什么？那些所需要的我还没有祷告以前神就知道了。对于我们圣经里有一句话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的父就知道了。
已经知道，所以你应先求他的果和他的命，这一切怎么样就要交给你。孩子不听话，这就交给你孩子听话了。你看你怎么又这个缺钱，你没有工作是给你工作，但是先你要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就是你要先以神为满足，不要以外面的人事物作为满足。好，我想这里啊，他就提到这一些属灵的东西比一切都重要。你答应了神的要求，你顺服了神，神一定不会亏待你，一定不会亏待你，你所需要的神都给你满足。这是我们的经历，感谢赞美神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。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对属世的需要只交给神，自己活动越少越好，天天为这个事情祷告，你看神就成全啊，神就给你成全，想不到的神会给我们成全。那现在我们开始读第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迟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微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从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和我们祷告的这个关系，我们求的这个关系。他这里说一个，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，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，我们是需要智慧，我们常常不智慧，不再说好话，我说了没有智慧，不该做的事我做了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怎么办？你看就引起了一些后果。但是这里说的智慧应该是说到神的智慧，应该提到是神的智慧。这里就要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，请我们读第三十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。好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看那个智慧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自己，他就是我们的智慧。所以你有了主耶稣，你就有了智慧，你就会有了圣洁，你就有了公义，你就有了救赎，因为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。今天我们常常是想我去求一样东西，这个叫智慧，我去求一样东西，这个叫忍耐，我去求一样东西，这个叫信心，我去求一样东西，这个叫喜乐，我去求一样东西，这个叫公义，我去求一样东西叫圣洁。这个没告诉我们不是的，你有了主耶稣，你一切都有了。你要智慧它就是智慧，你要公义它就是公义，你要圣洁它就是圣洁，你要救赎它就是救赎，你要喜乐它就是喜乐，你要平安它就是平安，你要忍耐他就是忍耐，你要信心他就是信心，他就是。所以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啊。我们最近我们不创世纪，我们就看见出埃及记，我们就看见他说我是耶和华，就是我是，你需要什么他都是。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有没有喜乐，有没有圣洁，有没有智慧，就是看我们每一天我和主的这个关系。如果你是住在主的里面，你跟主联络在一起了，你看你什么都有了，因为他就是一切了，你什么都有。那就是每一天你和主这个关系，你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你里面，你和主是连在一起的。
如果我没有智慧，我就告诉主啊，我智慧不够。你看我上次说话也出问题，做事也出问题，好像都没有做好。那就是没有智慧，就是我凭肉体在哪里做，那就没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凭肉体在哪里做，凭我的思想，我自己的思想，我自己的感情，我自己的意志，我在哪里做，我当然就没有智慧。什么时候主我和你来到一起，我不用我的思想，不用我的感情，不用我的意志，我愿意顺服你，就要让你来做，你看你就有智慧，什么你都有。好，我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智慧就是主耶稣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缺少智慧，在这里讲，你看这个缺少这个字，就是第四节那个缺少，毫无缺陷。实际上就是需要，没有需要。所以你现在如果缺少智慧，你还需要有智慧的话，你应该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吃这恩的神。这里他就把神的性情告诉我们，神很愿意啊，他后赐给我们众人，是愿意也不吃这恩。你向神求一样东西，你求智慧，神怎么会吃这你啊？这是好的事情啊。我们记得在旧约有一个人叫所罗门，所罗门求的什么？智慧。为什么？他说神啊，你把以色列国交给我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我没有智慧，我怎么去治理这个国家？耶和华说，那你求得很好，你不是为自己求富贵，不是为自己求发财，不是为自己求长命，我要活多少岁，神说我答应你的要求，并且把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了。你看智慧不错啊，求智慧，求智慧就是求主耶稣啊。啊，所以说主啊，求你给我智慧，让我知道每一天我怎么活在你的面前，你给我智慧，要我怎么说话，要我怎么做事，你给我智慧，让我和你的关系怎么密切。好了，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很神你愿意把这个智慧给我们，后赐给我们，这样他也不斥责我们，不是你求错。有的东西我们是求错，你为了想发财你就求错啊。所以我知道有的弟兄去买这个六合彩啊，你们听过有个六合彩在香港就是发财嘛啊，有的买股票发财嘛，有的还祷告嘛，是吧？让我这里面赚一笔啊。啊，有的只能告诉我，神给他说话，圣灵告诉我，你赶快去买黄金，黄金要涨价，千万不要涨价，买了涨了价你再卖出去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些都不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求智慧是没有错的。好，主就必赐给他。第六点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迷惑。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在于信心，我们求神任何一件事情在乎信心，但是要注意一点，什么叫做信心？那就是说，我所求的这一些东西，求的这一件事情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绝对不是我求的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，神所不喜悦。好，因此我们在求智慧这一件事情上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我们就凭着信心求，信心我们说过不是思想，信心不是思想。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嘛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，第四章，第十三节，哥林多后书第
四章四十三节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这个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你看这个信心的心字的下面那个编号不是心字的编号，是名的编号。所以我们的信心都应该是出于圣灵的，如果不从圣灵来的，那就不是信心了。你如果是从圣灵来的信心，你在祷告里头你觉得非常有把握，这是我们的经历，很有把握，你现在一定会做，时候没有到，时候一定会做，甚至你身上就有话。我们一定要看见基督徒的信心是属灵的，一定是灵里面的，而且基督徒的信心是必须有神的话，没有什么话，这个信心靠不住，那就叫一厢情愿，那是我自己想的。我们请读一节圣经，罗马书第十章。十七节。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十七节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这节圣经我们来好好读一下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道的下面没有字，没有编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，可见信是从听来的，信息从哪里来啊？要听啊！这边我们讲，受信心是从属灵的，从灵里面来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啊，信心是从听来的。你听见什么？听是从没有道字的，你听是从基督的话来。基督的话，这个话你要注意，这个话是及时的话，这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。是现在跟你说的话，有一个姊妹是一个近视眼，她就祷告主啊，请你医治我的近视眼。为什么？她说你看那个姊妹的近视眼你都医好了，她的眼睛多了，那么今天请你也医治我的近视眼。祷告完了以后，她就说神听了祷告，她就找一个弟兄，她说弟兄啊，我已经祷告了，神一定要听你祷，他听这个姊妹的一定要听我的。那个弟兄就问他，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呀？信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听来的。听从哪里来的？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基督也会对你说，喊你把眼睛丢掉，给你医治啊。他说没有，没有。那个弟兄说，你暂时不要把眼睛丢了，我劝你还是戴上。不，他说我有信心，只要医治我，他就把眼睛丢了。所以丢了以后又去配衣服嘛。为什么？看你说没有什么话。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第一个信心，象征象征什么信心？一定要有基督的话。所以有人想，我信是一定听了我的祷告，这些话都不敢讲。我能够跟你做见证说，一个人真正里面有什么话，他很有把握了，他不敢说出来。越有信心的人越要保守，一直来这件事情成就了他才敢讲，对不对？成了事实了，这一年成就他才敢讲。
就是那
时候
他心里还不太肯定。
哎，对，我告诉你，的确是这样。我们的信心啊，我们都不敢很有把握。有人说完话，我们都没有人百分之百的把握。我说我看，说也许我会错，你的话不错，我会错，说我愿意等候，我要忍耐，这个你承认这件事情。但是如果这些话是神给你的话，你是从灵来圣灵来的信心，你越过越有把握，越过你里头越有把握，把握到有一天你一看清楚了。很多事情我们里面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成功了，但是我们不敢说出去。很多 我们说中国有句话说半壶水响叮当的意思，因为说有的人啊谁还没有做他就噼噼啪啪就去讲了，你看谁要做了，结果最后不行，不是他是这样讲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真正一个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属灵经历的人，生命比长进的人，属灵比较丰富的人，他在神面前祷告一件事情，他不容易那么说出去，这是神答应他，他要等到这件事情成就了他才做一个见证，神听了我的祷告，好不好？我想这是从经历来讲啊，经历来讲。所以从这些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雅各书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做凭信心求，这个信心是一定要是做什么属灵的信心，而且一定要有什么基督的话，好不好？要有基督的话，因为有基督的话以后我们才不会疑惑，一点都不疑惑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祷告以后你还疑惑，就说明你这个信心有问题了，哎，有问题了，那就是不一定你觉得我的你的信心很有把握，不一定的啊。所以说一点都不要迷惑，因为呢迷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暴浪被风吹动翻腾，那么这个很清楚了，迷惑的人就是反反复复的啊，今天又说是这样，明天又变成那样，那就不对了啊，不能反复的。所以大家就说他所定的意义没有似是而非的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不会变的。那神怎么讲就怎么成功，神给你的对你心情讲了，神一定做，不要迷惑，迷惑就不行了。第七节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，因为这个信心不是从圣灵来的，因为这个信心没有主的话，所以那就容易疑惑了啊，因为疑惑。有一个传道人，这个人啊对台湾有影响，对香港也很有影响，别的地方我不知道，姓江，这个传道人江庄仪，他原来是一个演员，哎，后来他信了主耶稣以后啊，他就有一个恩赐，说方言的恩赐，因为就是大大就是宣传这个方言的恩赐，他又对别人暗示啊，要喊别人去说方言，真的。结果他得了一个病，癌症，哎，口腔里头得了一个癌症，得了癌症以后他就讲了，神说要医治他，他不看病，是医治他。结果当他死了神都没有医治他，你看这个就是不是从圣灵来的信心，是他自己说出来的。我想他到死以前这个病一直没有好，他就是疑惑，对不对？他疑惑因为没有什么话，因为他自己把自己有个方言的恩赐把自己抬得太高了，就是这样。而且他在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还讲我死后三天复活，这些话他都能讲得出来，到现在他都没有复活。这个是他妹妹大概在继承他，还在那里搞这些。啊，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信心是靠不住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有的人在圣经里祷告信心不够，他就用一个办法，就是闭上眼睛把圣经打开，先祷告说啊，我不知道你的话，没有话，现在我指圣经指到哪一节就是哪一节，就是你对我说的话，闭上眼睛做祷告。祷告完了把圣经随便一打开，右手一指，好了，有弟兄就做见证，那天你指的是撒旦试探出耶稣的话，啊，这个都看不住的，好不好？
是怎么能够看到神的话呢？
啊，对了，这一个就是属灵的经历。第一个一定要把圣经读好读准确，因为你把圣经读准确以后，神的话都在圣经里头，但是神的话不一定是现在要对你说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威马这个字，神很多话说了这么多的话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但是神这些话不是你随便抓一句来就是神给我讲的，不是，你不能随便去抓，不能随便去指， 你一定要在灵里面是对你说话，所以我们讲信心是在灵里面。这里说信是从听来的，听从从基督的话来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又说信的灵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一个要把圣经读好，应该知道神说了哪些话，这些话就到你里面去了。可是这些话不是现在为你用的，什么时候当你需用的时候，你在这里面祷告，这种话就来了，奇妙，一秒钟都不要，你这些话都读过了，也许读了都是天天在读了，这些话也许去年读的，好不好？你不能说天天都在读这些话，虽然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里面你安静下来，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为某一件事情专门祷告的时候，话就来了。就是圣经里曾说过的话，现在说到你这里头，你清楚？
这句话就是告诉你说神这件事情的旨意。
对，这个是啊，这句话一句话就来了，啊，一句话，这个东西你就非常清楚，好不好？一清楚，你里头就非常有把握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先学会听圣灵的话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读一组圣经吧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
那为什么有人他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他们也求神给他话，但是神一直没有话。
那现在我们先读第十四章哈，就跟我们说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请问你读十七节，或者是十六节读起啊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常与我们同在。第二十六节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属灵的，我怎么知道是对我说话？那是属灵的，他会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话。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神先在我们里头说话，主要说在哪些事情上呢？主要说在罪的事情上，犯罪的事情上，圣灵先叫我们说话。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，最早就是在罪的事情上，怎么说？神怎么说？圣灵怎么讲呢？就是我犯了罪，我说了谎话，我发了脾气，我里面就怎么样不平安，受责备了，这就是圣灵说话，好不好？这就是罪的事情上。你说我怎么做现在你不再拿的钱我把它拿回家吗？圣灵责备我要还。那么在我们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你就在这些事情上，罪的事情上要好好的听圣灵的话，一步平安以后你赶快要去对付，该还的钱还给别人，该认的罪向别人罪，最后再做。好，这就是圣灵说话，平安不平安那就是圣灵的说话，喜乐不喜乐那是圣灵说话，不喜乐没有平安，受责备，良心受责备，那你要赶快顺服，这就是你开始学习听神的话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天天忠忠心心的这样说学习，以后你就训练到你的灵里面的感觉了，活了，灵里面的感觉活了，就知道，哎呀，这是圣灵说话，我感到要顺服。以后你就更进一步的知道，圣灵会把圣经上主说过的话告诉你。你看有一个姊妹，她做一个见证，她去坐出租车，出租车以后啊。那边那个出租车是很早，出租车司机没有带钱，大概是好多多少钱， 他就拿钱给这个司机，他也没有零钱。这个司机说我没有钱补你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司机说，那么他说司机你下班你来接我一趟，啊，那个时候我有钱了，你有钱了。那个司机就把钱退给他了，退给他以后啊，下了班以后他就等司机来接，怎么等怎么等司机都不能来。你看这个出租汽车司机，他车开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了，他怎么能准时来接你下班了？所以这个人就找不到，找不到呢就想算了，他就想算了。那这个他读过圣经了，马太福音就告诉他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怎么样？你断了不会从哪里出来？这句话就活的过程他里头去了，就对他讲话了，对不对？圣经就讲话，他想算了，圣经说不能算，为什么？圣经的话，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？啊，他说主啊，我要还钱了，求你啊，让我能够找到这个司机啊。这个城市那么大，天天出租车司机那么多，我到哪里去找他？不知道。每一次他一走路，他就说啊，让我找到他。他就奇妙在这一点，他有信心祷告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求智慧要凭着信心求，这个要对付罪，要还钱，这是好多事情啊。甚至他不答应的祷告，甚至答应他祷告，而且一下他就把这个司机看见，看见他走出来，这个司机空着车，以为他要坐车。啊，他说我不是要坐车，他说我是还你钱，司机要还什么钱？他说我还欠你多少钱，你记不记得？那天你们啊，哎呀，司机说你太认真了，叫很多人把我的车坐我的车到某某地方去，这是大陆的事情啊。他说，你到我门口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一会儿就出来。他前面接，后面就跑了，我在那里等他。他说你还这么认真，他就传福音了，我是基督徒。好，他说我再坐你一次车，你把我送回去。这件事情他就对付清楚了，他怎么对付清楚？师父的话了，弟弟的心态好好读圣经啊，你多读读了，圣经用他的话。这个时候对他说的话就叫为难了，没有对黄生说的话，那是什么话？也是他的话。
我
确实。对，好，这个我们来请我几个字给做个见证，好不好？那我也听到他的见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。基督徒一开始就是罪的问题上，我们要忠忠心心的跟随神。亏欠你一定要对付。如果这样下去，大概有一天你会看见你，你就清楚了。啊，你就会清楚，神的话，基督圣灵的话就出来了。好，第七点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恶意的人，这个心怀恶意原文就是恶意，不是心怀恶意，原文是两个魂。这个字啊，一三七四是两个魂。什么叫两个魂啊？就是变来变去，没有人是两个魂，只有一个魂。为什么他会用这个字呢？就是你的思想反复，对不对？一下你的感情是这样，一下你感情是那样，好像你活在两个魂中间，变来变去的意思。这样的人在他一间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所以一个信主的人，圣灵在他里头说话，有主的话，他就靠着圣灵，他里头是满了定见，他不会随便做，满了定见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要在圣灵中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祷告，就说主啊，我要去做这件事，如果不是你就出去难做，一直祷告不够，后来又去看到时间到了，又到圣灵祷告主啊，明明是最后限期了，如果你再不拦阻，我就要去做。我这个就是说你敬畏神啊，你给神机会啊，对不对？要神来管理你啊，你就说我不敢随便做，就由你来管理我。好，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，你就肯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你不是你在神面前就很有定见，到最后你做了，如果错了，承受你的责任。为什么？就是先祷告。那先祷告。今天我们还继续读雅各书第一章，还没读完。上次我们读到第一节，读到第八节，一直到第八节。
没有，没有开卷吗？
对，请问看，这个，对不起，好，读雅各书第一章。上一次我们是读到 一节到第八节，一节到第八节里面，他就提到了，一部分是提到了信心要经过试炼。第二部分就提到我们要向神求智慧，要凭着信心求。然后又说到，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那就是心怀恶意。在一切的所信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这是上次我们读到这里。现在我们从第九节读起，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理由就消灭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有些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一个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对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还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一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经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养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粗俗的果子。第九节开始他就说到卑微的弟兄升高，这个卑微乃是说这个弟兄他的地位是低的一个地位，卑微就是低的意思，不是有钱的人。也可能他是做仆人的，也可能他是贫穷的，但当时可能就看见这种人是卑微的。这里好像他还不是指着属灵的意思来讲，就是他的身份是一个卑微的身份。这种弟兄为了升高，意思他就脱离了他这个卑微的身份，就该喜乐。喜乐这个字该下面有一个编号2744，是喜乐的意思，该喜乐这个意思就是应该夸口啊，就为了他我们要夸口。那雅各一定是相信这个卑微的弟兄能够升高，脱离了卑微的这种的状态，这种的情况，那是神给他的，所以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夸口。第十节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。那么有钱的，他这个富足是指着有钱，还不完全是指，不是指这个属灵的富足，就是有钱的人，他如果降卑了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钱没有了，没有那么富足了。遇到这种情况也该如此，就是我们也应该夸口。雅各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都是神所做的，神所做的。因为在这第三节就讲了，你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，你们卑微的升高，富足的降卑，那是神给我们的试炼，那是神给我们的试炼。所以我们正在受神的试炼，所以我们都应该夸口。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就是富足的降卑了，这些事情他虽然有钱有富足，但是这些事情都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没有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，意思就是说富足有钱是 靠不住了，我们不要用这一个来，我认为我是可以有依靠，依靠无定的钱财。这里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其实你读提摩太前书，第六章十七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。你要束缚那今世富足的人，你看这个富足这个字的编号是四一四五，那就和今天雅各书第一章第十节富足的四一四五是一个字，就是有钱的人。你要束缚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第二书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就是一个有钱的人不要自高，不要说你看我有钱了，我富足了，我银行有多少钱，我有多少不动产，千万不要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，一过就过了，谁要拿去一下就拿去了，所以就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钱财都是无定的，马门呢、啊、钱财就是马门呢、啊、它是开不住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因为神掌管一切，我们所需要的神都能给我们享受的，我们就依靠这一个。但是一个有钱的人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有钱怎么办呢？底下就讲又要束缚他们心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不是在钱财上富足，乃是在行善的事情上，好的事情上富足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存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守那真正的生命。那意思就是我们要为着将来，为着我们那个真正的生命，我们要把钱财用在好的事情上。好的事情这里就讲了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啊，这是保罗所说的。所以这个富足在雅各书里面说的富足就是这个有钱财的意思，而且他一讲这些富足就靠不住，就像太阳一出来，热风一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就凋谢。我想这里有一个原则是神给我们的原则，就是我们有给人的，神就给我们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读第三四五节，或者说三十四节读起，三十四节读起。你们的借给人，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愁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该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。你要借给人，不指望赏还，你们的赏赐就比大了。你们有地做至高者的儿子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钱的人 就是施舍了，你给出去给人，这个你借给人，你不是指望着一定要收回来，你应该有，你才能有给人家。到三十八节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施助的伸斗，连腰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是神的一个律，一个律法，一个律，也是一个原则。你有把东西都给了别人，你不要怕，越拿不出去的，神越不给你。你越拿出去，你就莫名其妙，哎，怎么我又来了？你只要给人，神就给你。那这是一个原则。啊，所以三十八节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神给我们的是。十足的身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连摇带按，我做小孩子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母亲买米啊，那抗战的时候买米啊，在大陆都是用一个身一个斗，倒在斗里面晾，倒进去以后就拿一个刮子刮一下就行了，刮平，千万不能摇，一摇这个米要下去了，一摇啊米就下去了。一下去啊，好了，那么一来加这个不能摇的，这么倒进去刮子一刮平就行了。不是神不是这样，这个连摇，哎呀，神就你不但摇，你跟别人不一定摇，神就你就摇，不但摇，还要按，倒在你的怀里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神是赏赐的神。不要看见我们拿一点钱出去，拿一点东西出去，神报仇你的话，远远超过这个，因为你做了什么念想，神绝对不会让我们缺乏，好不好？但是神，我想雅各的意思，那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读雅各书，就是富足的降杯，意思就是我们不要依靠无尽的钱财。如果一个富足的弟兄因为有钱，他就骄傲了，你看，我有钱。啊，我比你好，啊，我不怕，哎，就不好了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些都靠不住的，都要过去的。所以在十一节那里说，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这个行字，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，就是走过去的事情。或者经过的事情，富足的人他所经过的这些事情都有试炼，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试炼的意思，一定要经过试炼的，也要